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3月23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伦敦袭击事件发生后，英国领导人号召不要被恐怖吓倒；另外，来自摩苏尔前线的战况说，那里每天有数千人出逃；有美国专家说，美国应该向中国明确萨德部署的意图；曾俊华反击左派的抹黑及民望胁迫中央论；另外呢，台湾外长表示，美国将在星期五就蒂勒森的亚洲之行向台湾方面做简报。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继续呢，把目光转向伦敦方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伦敦的英国议会附近发生袭击之后态度坚定，他鼓励人们要像往常一样活动。这次袭击事件造成4人死亡，大约40多人受伤。特蕾莎梅说，议会的议员们星期四将照常举行会议，不过随着警方继续调查从星期三在威斯敏斯特大桥上开车撞人开始的袭击事件，伦敦增加了武装和非武装的警力，加强安全戒备。伦敦大都会警察局的反恐工作人员马克·罗利表示，当局相信他们知道袭击者的身份，但尚未发布这一信息。罗利对新闻界说，我们有数以百计的调查人员目前正在对此案进行调查，他们的重点是嫌疑人的动机、准备工作和他的同伙。他说，当局的努力是基于这次袭击是一次与伊斯兰分子有关的恐怖行动。罗利确认48岁的保安人员基斯·穆尔默在这次袭击事件当中遇难。此人呢，家有妻小，在英国执法机构已经供职了15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三早些时候在电视上对公众发表了讲话，称这次袭击是病态和邪恶的。梅首相还说，任何企图通过暴力和恐怖来恐吓英国人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警方的一名高级人员对美国之音说，这次袭击似乎是三段式进行，开始是一辆运动的越野车驶过紧挨下议院的威斯敏斯特大桥，越野车然后冲上了人行道，撞上了几个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表示，美国的政策是击垮摧毁伊斯兰国组织，但是如果盟国不致力于提供足够的资金和资源，这个目标就无法实现。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报道。
这次多国外长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找出新的办法来扩大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并为击败这一组织那一天做准备。蒂勒森国务卿在讲话的时候明确说明，目标是彻底击败伊斯兰国这一恐怖组织。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艰苦作战取得的胜利，让总体形势转为对我们的联盟有利了。但是我们必须加紧努力，在下一阶段的反伊斯兰国战斗中成功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光是让伊斯兰国的形势和影响力减弱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要彻底打败伊斯兰国。我承认中东有很多紧迫的挑战，然而击败伊斯兰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首要目标。
蒂勒森表示，这个星期聚集在华盛顿的来自68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都决心彻底打败伊斯兰国，多国联盟齐心合力要阻止伊斯兰国再起，遏制其征服世界的野心。
在摩苏尔前线战况方面，随着打击盘踞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步伐不断的加快，那里居民的危机也在不断加剧。自从去年10月份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军的支持下打响了收复这座城市的战役之后，已经有超过25万人弃家出逃。 伊斯兰国组织控制下的人口最稠密的地段，目前呢正在迅速成为交战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希瑟的报道。
每天都有数千人逃离摩苏尔，很多人在房屋倒塌的瞬间跑了出来。迫击炮弹、飞机炸弹和直升机炮火不断倾泻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向逃亡的家庭开火，
真的是枪林弹雨啊，连前门都出不去。激进分子和伊拉克军队彼此对射，我们只好躲在楼梯下面。
最近几个星期，伊拉克军队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之间的战斗加剧。伊军士兵说，上周开始的收复摩苏尔旧城的战斗有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惨烈的。摩苏尔周围的难民营越来越多，难民源源不断地抵达，安全部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也企图假扮难民混出城外。
各个城镇村庄都有人向我们举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我们还有相片，如果有人向我们出示假身份证，我们会识破的。
逃难家庭说，难民营经常缺少医疗、食物和电力，但是这里还是好过城里的战火。
我们过去把水存在水箱里，可弹片击中了水箱，把它们全打坏了，我们的存粮也吃光了。
在伊拉克军队攻打伊斯兰国控制下的摩苏尔人口最稠密的城区之际，联合国表示需要追加3700万美元的经费，才能在下个月继续维持运转。美国之音希瑟·默多克，伊拉克哈马姆·阿里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二，美国和英国先后宣布禁止从土耳其以及另外几个中东和北非国家直飞美国的航班的乘客随身携带手提电脑、平板电脑、相机以及其他的一些电子设备，任何大于智能手机的设备必须交付托运。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目前很多飞机乘客都难以想象旅行不带电子设备。
人们因为工作和日常生活都会随身携带手提电脑或平板电脑，如果不让带，他们怎么办？
但是恐怖组织曾使用电子设备作为炸弹，最近在索马里飞机上就发生过这种袭击。川普政府星期二宣布采用这样的措施，是为了防止这种恐怖袭击再次发生在美国。
我们所了解的新情报警示我们，恐怖组织继续看好商用飞机，并尽力寻求新的方法去开展他们的袭击，包括利用各种消费品偷运爆炸物。
英国政府同一天宣布了类似的禁令，旅行者在机场已经要经过严格的安检，因此有人说新措施没有必要。
安检已经够严了，
这有些过分了。
我觉得没用，恐怖分子有很多其他的办法。
不过安全专家说，禁止电子设备进入机舱是一种谨慎的措施。
我们基本上认为，让设备托运进入货舱，就是让大型电子设备和可能会引爆他们的人进行分离。
丹尼尔·格尔斯坦是兰德公司的安全专家，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如果潜在恐怖分子盯上不禁止随身携带电子设备的航空公司客机，更多国家会采用相同的措施。
这种措施可能会成为新的常态，也可能很快消失。如果我们发现安检措施可以让乘客和设备都能安全地登机并离开飞机的话，
一些喜欢使用电子设备的飞机乘客在飞往美国和英国的途中可能不得不承受冗长而无趣的飞行了。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中关系方面，在美中之间由于韩国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而导致关系进一步紧张之际，专家们建议在下个月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议期间，美国应该再次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这就是美国的这一举动的本意并非是中国所认为的带有进攻性和侵略性。美韩两国在平壤去年进行了导弹试射之后，于七月份决定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的一再谴责这一举动，坚持认为萨德系统的雷达将穿越中国领土，对中国的军队进行侦察。 目前的这一导弹拦截系统的组成部分正在安装当中。北京方面表示，计划对首尔进行经济上的报复。华盛顿呢，目前正在加紧外交，以弥合与中国在萨德问题上的分歧，但是双方远未达成一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表示，中国外长王毅上星期末在北京向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重申不赞成萨德的部署。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使代表约瑟夫·伊对韩国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金红军表示，蒂勒森非常强烈地向中方强调了萨德系统是针对朝鲜可能的导弹发射的防御系统。约瑟夫·伊星期三还表示，国务卿在私下举行的会议上也表示，中方针对萨德防御系统进行的报复行为是不必要的，这也是我们日益关切的问题。北约今年早些时候向波罗的海派遣了更多的军队，以便呢让这一地区忌惮俄罗斯崛起的前苏联国家能够安下心来。俄罗斯称这一部署对俄罗斯造成了威胁。立陶宛计划沿俄罗斯战略要地加里宁格勒飞地修建边界围栏。俄罗斯人对于被北约成员立陶宛和波兰包围的形势看法不一。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的报道。
驻扎在立陶宛的一支由德国领导的北约战斗群为到访的欧洲政要举行军事演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北约同意向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派遣军队，以遏制俄罗斯潜在的侵略举动。
我们来自挪威、比利时和荷兰，我们都经过高强度的训练，我们都进行过演练，我们也准备好威慑、保卫立陶宛。
俄罗斯称这一军事部署威胁其安全，并且计划于九月份在邻国白俄罗斯举行大规模军演。俄罗斯的军事演习以及愈加频繁的袭扰北约空域，使得依靠北约监控防御的波罗的海国家感到担忧。
我们正在保护北约的空域和边境，不一定只是针对俄罗斯人，任何不遵守空中规则的飞机都是我们应对的对象。
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支出的呼吁受到波罗的海国家的欢迎，但这些国家担心川普推动改善美俄关系的举动是否会牺牲他们的利益。
我们确实希望这类关系不会创造出新的势力范围，我们不希望再有一次雅尔塔会议，当然也不应该违反现行国际法。
立陶宛正在进行包括在今年沿着该国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开放边境修建围栏等举措。修建围栏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走私，但也是出于提防俄罗斯。
正如我说的，我们必须要为最坏的可能做准备，可能出现挑衅行为。我们也看到发生了一名官员在爱沙尼亚边境被绑架的事件。
夹在立陶宛和波兰中间，加里宁格勒飞地是俄罗斯的战略前哨，该地区驻扎着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并且部署有弹道导弹，一些当地居民感到担忧。
因为加里宁格勒地区非常小，很多人包括我们在内都很担心。
另外一些人则不觉得如此。
我不觉得谁会冒这个风险，我不认为北约和欧盟处在敌对情绪之中。
为了以防万一，波罗的海国家敦促北约在俄罗斯九月举行军演前对当地采取更多的安全措施。美国之音施瑞福，立陶宛考纳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国国内新闻方面，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出台的财政预算方案对联合国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这一预算要将外交和美国对外援助资金削减28%，而这一其中呢就包括支付给联合国以及联合国下属机构的经费。而如今联合国正面临着数量前所未有的冲突，以及饥荒和气候变化等诸多方面的挑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总部记者贝希尔的报道。
联合国目前已经是勒紧裤腰带了。
目前我们站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今年一开始已经面临联合国创始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道危机。目前四个国家中就有2000多万人面临饥荒，要是没有全球共同协调努力的话，人们会遭受饿死的命运。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美国是捐助联合国款项最多的国家。联合国的总预算是25亿多美元， 这其中美国的捐款额是6亿1100万美元，将近1/4。除此之外，美国每年还为联合国的维和使命贡献20多亿美元。美国另外还为世界儿童基金和世界粮食项目提供数亿美元。美国之音通过 Skype 采访了联合国下属的“让世界更美好”这一项目的负责人。
美国支付联合国22%的开销，就是说其他国家加起来支付78%。我觉得这对美国的纳税人来说是不错的回报。
联合国官员和观察人士都担心，美国要是真的大幅削减对联合国投资的话，其他国家恐怕不会把这个漏洞给填补上。
突然削减投资会迫使联合国方面采取临时性措施，无疑会对长期的改革带来负面影响。
不过，美国负责国家财政预算的主管被问到，对削减对联合国的拨款有可能导致世界上一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受苦这一点没有歉意。
我们肯定会削减对联合国和各种对外援助项目的拨款，包括联合国下属的和其他的机构。对于跟踪美国总统大选的人来说，这应该不是什么新闻。川普竞选期间说了100次要把钱更多的花在美国国内民众身上，而不是外国。我们的预算如今正是朝这个目标努力。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将国际和平和发展以及国际人道救援项目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彼得·伊奥说，这一点需要继续下去。
我们需要跟世界紧紧相连，需要继续引领国际事务。
他认为美国国会方面了解这样做的重要性，最终会支持长期性的强有力的人道援助项目拨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两条短新闻。美国情报机构通常隐蔽的内部运作信息被非同寻常的公之于众，这很快令怀疑国会是否有能力调查有关俄罗斯介入2016年美国大选的指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内斯对新闻界说，我读到的文件令我非常不安，我认为它也会令总统和他的团队不安。在此之前，努内斯罕见地亲自向川普做了通报。在努内斯公布这一消息的2天之前，美国联盟调查局局长科米确认有关官员正在调查川普竞选活动与俄罗斯的可能关系。科米否认了川普在推特上提出的遭到窃听的有关指称。川普总统星期三被问及努内斯的上述言论的时候表示，他感到自己是被证明是对的。在另外一方面，在香港特首选举进入3月26日投票前的关键时刻，民望一路领先且最近不断冲高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阵营面临着左派报刊抹黑行动的升级和建制派方面的民望威胁论的压力。星期三，他们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击，强调呢，曾俊华以民望威迫中央的言论完全是子虚乌有，相信所有支持者绝非是站在中央的对立面。同时呢，曾俊华的义工团队的成员以个人的身份参与，说他们背后有外国势力的联系等等，以上的说法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抹黑。另外据呢香港媒体报道，曾俊华竞选办公室3月22日发表声明，针对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有关中央担心有人会借民意胁迫的表示做出了回应，指属于子虚乌有，认为如果下任特首不能够得到市民的信任，将难以团结香港整个社会各界，修补社会的撕裂。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呢，在浙江省自2013年底开始不断强化各种措施严控和打压教会之际呢，浙江一些的地区近期要求在教堂限期完成安装监控设备，此举呢再度呢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继浙江省强拆教堂十字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谴责之后，网上星期二流传的一份 浙江宁波奉化区三自爱和基督教协会3月20日发出的文件显示，宁波基督教两会要求下属教会为所谓安全起见在各教堂安装监控装置。此外，香港天主教亚通社3月21日报道，天主教温州教区公开和地下教会团体都接到当局要求，在教堂范围内安装摄像头监视器，3月底前必须完工。有教会人员表示，政府人员去年开始到教堂内外安装摄像头，说是维护社会治安，而政府的这一举动令当地神职人员感到不解和无奈。有分析表示，当局在拆完教堂十字架后又要求在教堂范围内升国旗，现在再要求装监控器，这是要一方面加强宗教对国家认同，另一方面是好控制教会。报道还表示，除了温州教区，杭州教区的教堂也安装了监控器。有温州教友表示，这是去年9月杭州举行20国集团峰会时的事，已不是新闻。此外，美国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今年1月13日曾发文表示，据国内传道人提供的图片显示，奉化溪口基督教堂被安装监控器，由公安局和统战部门联合安装。而知情者透露，浙江几乎所有官方教堂已安装监视器，目的是监视牧师的讲道，监视信徒的数量和各种举动。此前，香港苹果日报去年12月24日曾披露，数月前网络上流传一份编号为豫民宗201614号的豫环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红头文件，内容是关于全县宗教活动场所视频联网建设应用的通知，称完成对十多处的视频安装，为加快安装进度，要求全县宗教场所负责人积极配合。而有台州地区基督教基层神职人员表示，当地宗教事务部门没有征询宗教团体和宗教场所负责人意见，擅自夜间作业，在教堂安装监控探头。当地牧师认为，这种擅自监控严重干扰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侵害信教群体的隐私和安全感，严重破坏了教徒对宗教管理和执法部门的信任度。浙江一位牧师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的这种监控肯定会妨碍信徒的宗教自由。他说，
这种肯定是不好的现象了，是有压力肯定是有的，是吧？这里面肯定抵制，但是抵制也抵制不了的。他们以政权的整个大局的力量、个人的力量抵挡不住的。抵制虽然抵制，但是他们真的要推广还是没办法。
北京家庭教会传道人徐永海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一贯以来就是要控制教会，通过各种手段，但主要是通过控制神职人员、控制教会，这也是许多人离开或者不去官方认可教会的原因。他说，
控制宗教、管理宗教，他这个一直是怎么做的？以前呢，他是通过控制牧师、控制这教会，他觉得对牧师的控制呢，仍然不能够足以控制教会了，他还要再直接进入教会，包括拆十字架啊、什么分进啊、什么五化啊，这套东西，核心呢还是都是为了控制教会。安装监视器控制肯定控制，但光靠这个控制，控制不下来，他这个控制是表面的，他主要还是做组织控制。
据报道，从2013年年底以来，浙江等地已三改一拆，改造旧建筑区、旧厂区、城中村，拆除违法建筑名义，强拆了2000多处教堂的十字架，一些教堂甚至被夷为平地。随后，当局又开展五进五化，政策法规、健康医疗、科普文化、扶植帮困及和谐创建进教堂，教堂建筑特色本地化，管理规范化，神学本土化，财务公开化，教义适应化， 以此推动浙江教会教堂实现中国化。强拆十字架运动到去年三月开始缓和后，浙江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又宣扬在教堂悬挂国旗，强化诠释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爱国主义教育，还有些宗教场所被要求在告示牌上张贴宗教政策宣传单张，以及有些地方有党员干部驻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提勒森访华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强调了美中合作，并异乎寻常地表示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中国媒体把这看成是中国取得了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美国的一些专家也认为蒂勒森的这一说法是个大错误，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人们对蒂勒森的说法做出了过度的解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他的首次亚洲行期间在北京逗留了24小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欢迎。习近平并感谢蒂勒森在川普政府顺利过渡中的作用，也对其定义美中关系的只能是合作和友好的观点表示赞赏。引起观察人士注意的是，蒂勒森在与习近平和中国外长王毅的会谈中两次非同寻常地重复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描述，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14字原则。就像《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评中所指出的那样，这14字原则正是北京主张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该报纸因此发表社评说，蒂勒森与中方进行了堪称是蒂勒森此次东亚行中有过的利益最高的一次谈话。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说，他们对蒂勒森的这个表态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习近平上台后就提出了要与美国建立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方面一直不愿意接受中方的这个提法，尤其是相互尊重的说法，因为这意味着美方同意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于中国来说，这些核心利益包括台湾、香港和西藏问题，也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蒂勒森在北京重复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战略性界定是走得太远了，是递给北京一个被中国媒体和舆论称为的外交胜利。华盛顿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事务资深顾问葛莱仪在看到蒂勒森的表述后，第一时间发推说，蒂勒森实际上对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表示了支持，大错误。在他看来，美国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双边关系，而不是接受中国的说法。他还认为，北京在要求华盛顿接受他的核心利益的同时，并无意接受美国的核心利益，包括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关系。曾经担任过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热特纳也持类似的看法。他在推文中把蒂勒森重复中国政府的他所说的故事和宣传是一个大的错误和失去的机会。不过美国的一些外交官和学者也认为，蒂勒森的表述可能只是为了在公开场合给中国领导人面子而已。他们认为在闭门的会谈中，蒂勒森的语言几乎肯定要更为严厉，而且会在朝鲜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曾经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也认为，人们对此做出了过度的解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suspect he was trying to be gracious and to repeat Chinese phrases, not to say our interests are the same as China's。
他说，我怀疑他是出于客气，重复中国的说法，不是说我们的利益与中国是一致的，而是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可以接受的。尽管这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认为，蒂勒森在重复中国的说法时，应该说明美国的利益是什么来作为平衡，但是他说，美国也并不需要从这些说法上做出什么后退。
He did not say we have mutual respect for China's core interests. He said mutual respect.
他说，他没有说我们对中国的核心利益有相互的尊重。他说的是相互尊重。没有相互尊重，你不可能与世界上任何国家，更不要说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蒂勒森在为他此行只允许一位记者随行的决定进行辩护时，也把他过去在担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期间所取得的成功归功于他对谈判对方的尊重。 他在接受独立杂志评论这家唯一获准随行的媒体记者采访时说，我过去25年在外交上非常的成功，在世界各地与一些非常困难的政府达成一些很难的交易。我成功了是因为我总是能够尊重他们的诚信，并尊重他们有一个他们不得不照顾的国内民众这样一个事实。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包道格认为，鉴于蒂勒森重复中方的说法所引起的反弹，美国方面今后会做出更为平衡的表述，包括阐明美国的利益。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务院在公布蒂勒森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内容时，并没有提及他引起争议的这段话。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传出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个月举行会谈之后，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说，他已经向川普政府高层表达了台湾方面的关切，希望防止任何可能伤害台湾国家利益的情况发生。美方也定在这个星期五向台湾驻美国的代表处简报国务卿蒂勒森刚刚结束的东亚之行。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李大为星期三在台湾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答复立委质询，多位立委都对美中领导人的会面表示关注，担忧台湾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中使用了习近平5年前访美时说过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等字眼，对中方姿态柔软，这与川普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完全不同。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川普需要中国配合的情况下，台湾对美中领导人的会面接触不能掉以轻心。李大为说，美国政府这个星期五将就蒂勒森的访问结果向台湾驻美代表处进行简报，他本人也已经对美方高层表达台湾的立场。李大为对江启臣说，
当然作为外交部的一个负责人呢，我当然要注意到
你最近有没有跟美国跟美国表达我们这方面的关切。
有
跟谁？
我不能告诉你是谁，但是呢绝对是高层。
是高层在美国吗？
我也不便于证实。
你不愿意证实？
对，
我有听说你好像去美国。
我上个礼拜是不在台北。
在答复民进党立委蔡适应关于美中是否会有第四公报的问题时，李大为说，外交部与美方已就此议题有所沟通。李大为说，
我们也向美方表达我们的关切，我们也认为说是不宜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是，
那当然美方也告诉我们一些这个他们的这个意见，当然在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这个公开。那当然我也看到很多学者专家的一些评论，但是对于外交部来讲，我们是非常谨慎非常小心。
对，到目前为止应该
就是说是不能够有任何伤害到我们的国家利益。
OK，
这是我们是
OK， 所以赵部长你所了解到。
此外，李大为还提到里根总统在美中发表817公报后给台湾6项保证的缘由。李大为说，
对不
对？
对，
因为当时的 Reagan 总统对我们非常的支持与同情。
好，
他忽然发现居然有这么个东西，对他来讲是个意外。
嗯，
所以说是他交代这个当时的这个国家安全会议的这个 Senior Director，这个资深主任呐、这个写了这个
专本，那由台湾的外交部来公布出来。
然后由这个雷根总统啊，这个交代就要放在美国的这个最机密的保险箱里面，交给下一任美国总统，是美国的政策的一个部分。
美国媒体报道，川普与习近平将于4月初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庄园举行会谈。蒂勒森刚结束的北京之行也在为川习会进行铺垫，各界都在关注川习会的发展。不过，美中两国官方都没有证实会面的时间地点。蒂勒森也在星期一返回华盛顿后向白宫简报东亚之行的结果。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托纳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数度被问到蒂勒森 使用中国专门用于台湾、香港、西藏等议题上的字眼相互尊重，是否表示蒂勒森要对中方发出美国在台湾、西藏等议题上的立场有所改变的信号？托纳表示，除了持续鼓励台海两岸维持良好关系外，美国的一中政策也没有改变。至于美中关系的其他层面，美国也没有放弃对人权及个人自由等问题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星期三晚上出席台北美国商会的谢年饭。蔡英文表示，台湾是美国重要且无可取代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台湾除了持续采购必备的国防武器之外，也将加强本土的国防产业。梅建华则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以及基于台湾关系法以及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和美国有长期的深厚友谊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伙伴关系。他说，这不仅因为台美间享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而且双方透过长期合作建立了稳若磐石的互信基础及伙伴关系。蔡英文说，从1950年代美军协防台湾到1970年代台湾关系法的制定和实施，美国一直是台湾最大的支持力量，也是台海稳定的重要支柱。长期以来，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及持续对台军售是台海两岸能够维持现状的关键因素之一。
Looking back on our decades long friendship and partnership, I am confident to say that Taiwan。
蔡英文说，回顾台海间长期的友谊和伙伴关系，身为总统，我敢说台湾是美国重要且无可取代的安全和经济伙伴。蔡英文指出，两个多月前美国新政府上任后，台美关系已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他说，台湾希望台美之间可以建立升级版的战略伙伴关系，包括更具战略性的区域安全伙伴关系、更广泛的合作关系以及更深的互信关系。他说，我有信心可以达成这些目标。
Taiwan is ready and prepared to play a more proactive role in ensuring regional peace。
他说，在确保区域和平与集体安全上，台湾已准备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我们也希望确保台湾对自己的国防进行更多的投资，这将有利于本区域的和平及稳定。除了持续采购台湾必备的国防武器之外，我们也加强本土国防产业，并寻求和美国国防企业的进一步合作。3月21号，台湾总统蔡英文视察了位于高雄的台湾潜舰，正式启动了台湾潜舰国造的计划。蔡英文说，这是一项具有雄心壮志的大工程，展现了台湾向前迈进的决心。台湾总统蔡英文还表示，面对美国新政府接诸的美国优先新贸易政策，台湾也已做好调试准备，将全力支持公平贸易，透过沟通和协商解决利益冲突和分歧的意见。他说，台美之间目前最优先的工作是尽速展开双边贸易谈判，达成新的台美双边贸易协定。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在致辞中表示，针对区域及全球的优先事项进行合作，仍将是美台关系的重点之一，希望建立一个公平、开放、效率、透明的贸易体系。梅建华也重申了美国的对台和对华政策。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firmly committed to the Taiwan, or Taiwan security and the One China policy that's based on the Taiwan.
他说，美国对台的安全承诺以及基于台湾关系法和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我们希冀和平的两岸关系，并相信唯有透过两岸对话才有望达成。梅建华还表示，美国希望能拓展与台湾的经济和文化合作，目前正透过贸易与投资框架协定等多管齐下来达成。他说，所有这些管道都有助于美国和台湾在区域和国际上推动我们的共同价值。这是蔡英文去年520就职以来第一次作为总统出席台北美国商会的谢年饭晚宴。今年是第49届台北美国商会的谢年饭晚宴，有700多位来宾参加，其中包括130多位台美官员和政要。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对于中国外交与军事有特别研究的美国专家今天发表了新书，分析中国同时运用硬实力跟软实力，针对美国以及全世界所进行的网络战与信息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张宇，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是啊，今天呢，这个是由这个传统基金会的一个资深研究员叫做程斌，他所写的这本书，他今天发表了这个新书发表会。这本书叫做《网络巨龙：中国信息战以及网络行动的内情》。那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程斌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华裔美国人，所以说呢，其实他有这个可以看中文也可以看英文，因此他可以直接去读很多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中国学者跟中国官员所写的文章。这个很多美国的所谓中国学者不一样，因此他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因此得到了很多新的资讯，以及有很多很有趣的分析。那么首先他在讲，就是说中国解放军其实有所谓的三大战，就是针对这个信息战。我们先来看一下程斌他对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战他怎么说的。
And from this conclusion arose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ization or 信息化，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o all aspects of modern warfare。
从这儿延伸出信息化的概念，也就是将信息运用在现代战争的所有层面上，不只是在武器方面，也包括后勤、人事管理、训练、决策。信息运用在行动策略以及战术方面，在策略方面专注在运用信息来影响对美国、对中国、对第三者的观感，重新规范各国的行动是如何被看待以及解释。这包括了中国所说的政治战争，政治战争就跟我们在克里米亚看到的一样，当然那不是中国做的，在那儿发生的是传统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做法的融合体。中国将之分成三大战：舆论战，这是一个独立的战争行为，目的在于影响决策者以及一般公众在各种议题的看法，如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帝国主义吗？是领土扩张还是捍卫中国固有的疆土？这些问题怎么问，怎么看待事实，怎么解释中国的行为，决定了这些问题的回答会是什么。接着是心理战，影响决策者，不管他们是军人还是文职，他们怎么看待问题，他们会感到害怕吗？还是他们会认为对方胆怯？最后是法律战，就是直接质疑你或他人的行为的基本合法性。就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常说的，法律战就是我们做的就合法，别人做的就不合法。而如果我们做了不合法的事，我们是被逼的。
Are they intimidated?
对，我们刚刚看到他这样说呢，就说到说中国这个跟美国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就陈明自己本人他能够读中文，所以他可以分析说，哎，其实他成长的环境当中，中国人的想法文化跟这个美国人的想法文化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一位与会的专家是乔治城大学外交事务学院的网络项目主任，叫做凯瑟琳罗翠红特。他在这个会中也说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法学专家，是律师，但是他当自己他以国际法的概念去跟中国的法学专家跟中国的律师接触的时候，也发现说，哎，他们对于法律的解释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他们也呼吁说，今天必须要先去了解一下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中国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才能够来制定所谓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嗯，要一下你刚才说的，很多专家都认为美国和中国在做法和想法上都有很多的不同，那么具体有哪些的不同？
是，那么在今天在这个会里头呢，也同时这本书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硬实力软实力。这个程斌他在书当中他的分析是说，他说中国是 硬实力加上软实力一起做，他并没有把它分开来。他说例如说美国会讲网络优势，那中国讲是信息优势，所有的网络只是信息的一部分而已。那么中美国会讲网络贺阻，那么中国讲的又是信息贺阻，同样的是说把这个网络只是放在信息里头，这跟美国人把很多的事情都分得很细就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整体的软硬的战略。那么这让我们想到说，在上个星期三白宫的预算局的局长马瓦尼他在公布新预算案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这个预算案讲的是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那么因此也可以看得出来，所谓中国的做法就把软硬合在一起来对付其他外面的敌人，跟美国把软硬分开是不大相同的。那么在与会当中，另外一个专家呢，美国国防大学的教授叫做桑德斯 Philip Sanders， 他就说呢，例如说他举个例子，90年代互联网刚起步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说互联网能够把中国打开，当时这个总统克林顿还说了，你没有办法将这个一个 Jello 一个果冻钉在墙壁上，就表示说互联网的一个流动性很高。没想到到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成功的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内网，然后外面有 Facebook， 它里面就有一个自己的相应的东西，外面有谷歌，它在中国的境内也有一个相应的百度。所以说呢，今天宇宙家认为说，今天我们可能要抛弃以前美国人自己的想法，然后反过来来看看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做事的态度是怎么样，以及中国有很多不一样的做事的方法，能够达成他们的目的是我们意想不到的，然后因此才能够来制定对中国的政策。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今年是否仍然会受邀出席世界卫生大会，成为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质询的焦点。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伟表示，台湾还没有收到出席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尽管不容乐观，仍然会努力争取。
除了在日内瓦我们的同仁跟 WHO 的秘书处之外呢，在所有的这个主要的国家，我们讲所谓这些理念一致的国家的首都里啊，我们的这个代表啊和同仁呢、啊、也都在积极努力啊，希望这些国家能够明确的这个给我们这个正面的支持。
李大伟外长还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基于所谓一中原则对台湾进行全力的排挤及打压。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邀请外长李大伟就今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挑战与展望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认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外交部应该和陆委会商讨一下。
这个外交跟两岸其实脱离不了关系，看看是不是在两岸部分啊，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可能，让我们的外交也可以有所突破嘛。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很明显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情况都不如以往。台湾总统蔡英文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中国方面对此强烈不满，除了减少陆客赴台人数，也中断了双方的官方交流。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关系良好，台湾受邀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世卫大会，也以贵宾的身份出席了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有人认为因为台湾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无法出席世卫大会等组织，问题应该不是这么简单而已。刘世芳委员还指出，不涉及政治敏感性、攸关卫生、打击犯罪、航空安全等组织，台湾应该有权参与并做出贡献。
而且台湾现在有禽流感的案例，我是说人传人的禽流感案例，几乎啊都锁定是由中国大陆这边过来的。那如果我们是因为邻居的关系有这样子的一个传染病发生，然后我们又没有办法透过不管是这个 WHA 这样的场合里面互相交换意见，其实对两国人民的健康状况都是会有影响。
台湾外交部的报告还指出，去年初以来发生几起台湾官员及民间团体出席国际组织会议遭到阻挠的事件，显示中国打压的力道及频率有所增加，并且不限于联合国体系的组织。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2-3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在过去8年都受邀以中华台北的名义观察员的身份出席。 根据台湾外交部统计，台湾目前以正式会员资格参与的国际组织有37个，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的国际组织是21个。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说，他所领导的部不会在教堂等敏感地点拘捕无证移民。凯利上星期讲上述这番话的时候，美国各地的教众发起了草根运动，反对川普行政当局的移民政策，并且要为面临立即驱逐危险的非法移民提供庇护。有800多个基督教教堂和一些犹太教堂宣布要保护这些移民，并将采取其他的办法阻止当局遣返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罗杰斯从华盛顿周围的一个移民社区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华盛顿特区的万灵一位论教会，人们从附近社区和市内各处来到这里。人们到这里唱赞美诗，平复心灵，支持教会的进步派政治主张。在教众的支持下，牧师罗伯特·哈迪斯宣布他所在的教会为庇护教会。
我们社区的这些移民，他们是我们的邻居，是我们家庭的成员，我们的工友和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要与我们亲近的人团结在一起。
万灵一位论教会在1980年代为逃离中美洲战乱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庇护之所。今天，他与全国反对川普政府移民政策的力量联合到了一起。全国宗教公益网络 PICO 的韦恩·罗伊斯特主教说，教会提供庇护有着悠久的传统。
这是美国的一部分。当我们感到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宗教社区就会寻找办法保护他们、收容他们，并给他们带来希望。
到目前为止，在全国各个教会中寻求庇护的已知人数非常少，还没有任何人到万灵一位论教会寻求庇护。但是教众们都已经做好了接纳他们的准备。
我们正在努力设法聚集力量，提高我们的能力，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让这个世界成为我们希望的样子，成为我们希望生活在其中的世界。
志愿者在万灵教会的培训班上在思考这个问题。最近有好几10个志愿者登记参加这个培训班。在培训班上，他们学习如何帮助无证移民避免被拘捕和驱逐的方法。他们也听到了希望的信息。
我们感谢你们为我们提供了场所，让我们能够参与这种神圣的工作。
但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发出的信息完全不同，他们要求行政当局加快驱逐非法移民。
对一些非法来到这里的人来说，这会造成一时的混乱，但长期来看效果是值得肯定的。
人们需要明白，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没有了法律，我们就会一片混乱。
现在国土安全部还是按照一贯的工作方式，禁止本部警员进入教会、学校或者医院。哈迪斯牧师希望这一点不要改变。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宗教机构可以出面抵制政府的权利。
这是万灵教会信众的希望，通过大家的行动，将会有一个崭新的一天。美国之音记者比尔·罗杰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否认前总统奥巴马在去年总统大选投票前几个星期对川普竞选总部进行窃听。川普总统之前在推特上提出了这一爆炸性的说法。科米星期一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他还证实联邦调查局正在就川普竞选团队成员是否与俄罗斯利益集团合谋帮助川普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进行调查。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川普在本月早些时候发推文提出这一指控，直到现在还一直坚持这个说法。 在这期间，许多官员，包括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中民主共和两党的资深议员，都明确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川普提出的这个指控。
Have you seen any evidence of any?
你见到过我所说的川普事件，也就是川普竞选官员助理们与俄罗斯人之间共谋以影响2016年总统选举的证据吗？
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没有。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上周暗示，窃听是由英国特工实施的。他是引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一位法律评论员的说法。这家英国电子情报机构 GCHQ 把这个说法斥之为荒谬透顶。但是上周五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川普避免把他提出的窃听指控与英国联系起来。有关这个指控的调查只是联邦调查局和国会议员们展开的范围广泛的调查的一部分。美国情报界调查的目的是要就莫斯科染指美国选举，帮助川普战胜民主党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问题做出结论。美国调查人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对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进行入侵。维基揭秘后来在网上公布了克林顿竞选团队负责人约翰·波德斯塔电脑里在投票前一个月的数千封电邮，这些电邮暴露了民主党为帮助克林顿赢得党内总统提名而发出的令人难堪的幕后指令。川普行政部门驳斥了有关他的竞选团队助理与俄罗斯官员在黑客袭击方面有过任何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上个月，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请一位非洲裔的美国记者帮助联系国会黑人议员连线与他见面。连线的成员为此批评川普在种族问题上显得缺乏敏感。川普办公室后来与这个组织取得了联系，双方定于星期三会面。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专访了国会黑人议员连线的一名成员，谈到了有关情况。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当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请记者阿普利尔·瑞安帮助安排他跟国会黑人议员连线见面的时候，连线成员大为震惊。来自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格雷格里·米克斯说，
在我看来，这显示总统真的跟现实世界脱节。他请某个人来做这件事，这人是白宫记者，被请来做这件事仅仅是因为他是黑人，这对所有的美国人都是某种侮辱。
美国之音请求白宫发表评论，但没有得到回应。在那次记者会之后，多数黑人议员连线成员到场聆听了川普总统的国会演说，但有些成员没有参加。川普总统演说一开始就承认美国在种族问题上存在的挑战。
Tonight, as we mark the conclusion,
今夜在我们结束庆祝黑人历史月之际，我们想到了我们国家的民权历程以及仍未完成的努力。
That still remains to be done.
米克斯认为川普的讲话是个开端，不过他说在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问题上还需要拿出更为有效的政策。
非洲裔美国人并不只居住在美国城市地段，你必须要有一套广泛的政策，考虑到各个不同的地理位置。我刚好代表的是纽约，但国会黑人连线很多成员代表的是密苏里州、南卡州或乔治亚州的农村地区。
国会黑人议员连线有创纪录的49名成员，米克斯说，这充分说明了美国的多元化。
美国已经进步到了这样的阶段，那就是非洲裔美国人不仅只是非洲裔美国人或以非洲裔美国人为多数人口的选区的民意代表了。
但在政治上，连线成员主要是民主党人，唯一的例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米亚洛夫。两名非洲裔美国人议员，里姆斯科特参议员和威尔赫德众议员，不是连线成员，他们都是共和党人。米克斯说，最大的误解就是这个连线是铁板一块。
成员们有不同的视角，因为有些来自东海岸，有些来自西海岸，有些来自城市地区，有些来自农村，有些支持打猎和枪支，有些不支持，有些支持贸易，有些不支持。
米克斯担任了17年的国会议员，是金融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他说，连线成员有范围广泛的专长，可以为任何一届行政当局提供帮助。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呢是易华，播音师皮特尔桑德莱。我们一会儿见。